定于9月3日抗战纪念胜利日及盛大阅兵当天公映的电影《开罗宣言》近日公布的海报，除美国总统罗斯福、英国首相丘吉尔和前苏联领导人斯大林外，还有由著名演员唐国强演示的毛泽东。而出席开罗会议的时任国民党总裁、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则无影无踪。海报一出，立即引发两岸舆论、专家以及网友的炮轰，批评海报的内容与历史不符。而台湾媒体报道，台湾国史馆馆长吕芳表示，中共一直坚持他们是抗战的中流砥柱，但历史资料显示并非如此，而说毛泽东参加开罗会议，任何人都觉得很荒谬。还有台媒报道说，暗喻毛泽东代替蒋介石参加开罗会议，虽然不是手榴弹炸飞机的无厘头神剧，但也让多少懂历史的民众笑到喷饭。中国近代史学者、政治评论人士张立凡星期天对美国之音表示，电影海报不尊重历史，也不在乎是否会给当局带来遭外人耻笑的尴尬。他说，
我觉得脸皮都比较厚了，也不在乎别人怎么说，他们不会感觉到尴尬，因为这些搞这些片子、搞这些宣传的人本身也不懂历史，就是根据上面的要求，然后他们还会尽量夸大一些。
此外，许多中国大陆的网友也表示对海报感到不耻，有网友称，能拍出抗日神剧的导演已够国人恶心了。我真的不懂开罗宣言与毛有半毛关系，我们虽然历史观差，你也不用这样忽悠误导我们吧，丢人丢透了，不是大片是大片，贪天之功也不能这样，太过分了，能不能正视一下历史，无耻是怎么写的。还有人调侃海报说，给人的第一感觉是唐国强演的蒋介石一点都不像。1943年11月22至26日，罗斯福、丘吉尔及蒋介石在开罗举行会议，斯大林因蒋介石出席没有赴会，而在延安的毛泽东则与会议无关。会后，中英美发表开罗宣言，坚持对日作战，直到日本无条件投降，要求日本归还自一战以来在太平洋地区侵占的一切岛屿，并特别要求日本把在中国占领的所有领土，包括满洲、台湾及澎湖群岛归还给中华民国。开罗会议塑造战后东亚新局势，确立中国成为世界四强的地位，对中国政治上意义重大。中共喉舌人民网星期五转载环球网的一篇文章，称电影《开罗宣言》海报让斯大林、罗斯福、丘吉尔、毛泽东四位国际舞台上的伟人悉数亮相，铸就历史，展现出了宏大的叙事格局，伟大的历史长卷就此铺开。据报道，电影制作方辩解称，抗战胜利是中华民族共同奋斗牺牲的结果，毛泽东领导的中共是其中重要的部分，开罗宣言的得来离不开共产党的贡献，所发四张海报只是其中部分，后期还要发包括蒋介石的。作为近代史独立学者的张立凡表示，近两年中共为了对台统战，特别是在台湾，前行政院长、参谋总长郝柏村以抗战老兵身份参观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和卢沟桥抗日战争遗址时严正抗议，指出是蒋中正委员长领导抗日，这个历史不容否认后，中共官方的正式说法已经从原来的中共领导全民族抗战的说法上后撤。他说，
中共这个二战历史他们已经是多次修改，现在他的一个最低限度就是国民党领导了正面战场，共产党领导了敌后战场，已经不太讲中共领导全民族抗战，但是在具体的宣传上，他们又偷偷地回到他们习惯的那个立场，又把原来的一些个什么中流砥柱啊、中共领导 抗战呢，这些东西又会摆出来。
此外，英国《经济学人》杂志最新一期发表图片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手握枪口试制笔的封面文章，标题是习的历史课，副题是中国如何改写过去以控制未来，批评中共在掠夺二战历史，为现实的雄心找借口。文章称，习近平将于9月3日亲自主持的抗战胜利阅兵大典，不只是纪念有中国特色的历史，也是为了未来。习近平的历史逻辑是，中国人在战胜日本帝国主义上发挥了如此重要的作用，中国不仅应该为其过去的英勇和苦难赢得迟来的敬重，也应对现在的亚洲事务拥有更大的话语权。此外，日本仍然是危险的，中国的学校、博物馆和电视节目不断地警告，侵略的幽灵仍然存在于大洋上，日本随时可能再次危害亚洲，党的喉舌也纷纷附和。于是中国又再一次站起来面对这个威胁。文章表示，这样的说辞需要精心的扭曲历史，但是事实是，正面抗击日本的不是中共，而是其死敌蒋介石的国民党。此外，今天的日本已非当年发动南京大屠杀，强迫韩国和中国妇女做慰安妇，或利用平民活体测试生化武器的日本。尽管日本从未像德国那样彻底忏悔战争罪行，但是认为日本仍是有侵略性的强国的观点是荒谬的。日本的军人自1945年以来从未因动怒而开过一枪，民主根深蒂固，对人权的尊重是深厚的。现今的日本人口老化、负增长，大多数信奉和平。由于广岛和长崎的灾难，永远不太可能获取核武器。文章最后表示，如果中国以现今行为的建设性，而不是以历史依据寻求做地区领袖，对中国将会更好。如果习近平愿意与邻国通过多边合作维护地区的稳定，则证明他真正学到了历史的教训，将远远好过重蹈历史的覆辙。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